印光大师说，不妄语的意思就是言而有信，不说虚妄的话。比如见了说没见，没见却说见，以虚为实，以有为无等等。凡是心口不相应，想欺哄别人的都是妄语。又比如自己还没有断货，却跟别人说断了，自己还没有得到，却跟别人说得了，这叫大妄语，罪过极重，命中之后决定直堕阿鼻地狱，永无出期。如今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之人比比皆是，一定要痛戒之，切记切记。宋代名将司马光曾经说起他幼年的一件事，他说，小时候我剥核桃吃，姐姐来帮我剥皮，没剥下来就走了，一个丫头用开水烫，皮便撕下，姐姐转回来问，是谁剥下核桃皮的，我说是自己剥的，父亲恰好路过听见，呵斥我说，小子怎么可以撒谎，况且是在骨肉之间，能这样做吗？我从此终生都不敢说不合实际的谎话。这则事例当中，未剥核桃皮假说为核桃剥皮是妄语之对象，贪求名声是妄语的烦恼，掩盖未剥皮想而乐于显示自己剥皮的欲望是妄语的动机，为了自立以显示有能力求得赞叹而言说是妄语的行为，听者也领会语义是妄语的结果。司马光知惭有愧，认识妄语不好之后勇猛改过，从此一生也不敢说谎，这是具有防护相续的不妄语。这是以贪名而造妄语业，生活当中为了谋取名声地位财富恭敬，人会隐藏真实一面，说虚假的语言，这样心口不一都是妄语，只会染污，自相续成为修法的障碍。人要脸面，往往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缺陷，在交谈当中不自觉的就会说妄语掩饰，或者为了显示自我容易夸大自己的功德，这些地方都要仔细反省，才能修好口业。唐朝有位江府，他穿戴道士的衣冠进入京城，无人认识他，他就说自己有几百岁，有长生不死救度世人的方术。在他侍奉唐玄宗时得到皇上的恩宠而名闻一时，后来有一位太学生经言去见他，问他说，先生是哪个朝代的人，他说是梁朝人。经言又问他，当时你做官了没有，他说曾经做了西凉州节度使。经言呵斥说，岂能这样狂妄，上欺于天子，下狂惑世人，梁朝是在江南，哪里去找西凉州，只有四平、四安、四征、四镇将军，哪里来的节度使？江府无以应答，惭愧得无地自容，几天之后就死去。这则事例当中，江府造了严重的妄语罪，妄语的事是江府的生平等事，妄语的对境很广，上至于天子，下至于听到他事迹的无数人民。妄语的认识是非几百岁假说为几百岁，非梁朝人假说为梁朝人，非西凉州节度使假说为西凉州节度使等。烦恼是对名利的贪心，动机是掩盖真实情况而乐意如是言说的欲望。 妄语的行为是为了自利而言说，结果是听者领会话语的意义。我们欺骗一个人，就会愧对一个人；我们欺骗一百人，就会愧对一百人。江湖是欺骗了全天下，所以当谎言揭穿时，他无地自容，无法面对天子百姓。妄语对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压力，使得他在惶恐忧愁之中几天便死去，是妄语恶业把他摧毁的。有一位姓张的占卜师，擅长星象学，但他一般都是揣测人的意象，推算多不如法，或者往往受别人暗中嘱托，颠倒而说，误人大事。后来他嚼舌而死。张某既然以舌根造作妄语蒙骗世人，现世须以嚼舌惨死来受报，除了现报之外，还有后世更深重的苦报。楞严经说，炫惑无实，贻误众生，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禅密要经上说，四众弟子在佛法之中，为了求得利养，贪求无厌，或者为了名声，身口放逸，却自己说坐禅精进这样不改悔的话，必将堕入恶道。如果比丘、比丘尼修法没有成就，却自己说我见白骨，我树息观成就，这是欺骗天龙鬼神等，其人是魔王波旬的种姓，命中之后比闪电骤雨还快，必定会堕入阿鼻地狱受苦一劫，从地狱出来还要堕在恶鬼界八千年吞食热铁丸，从恶鬼界脱出又堕畜生道，生时常常驮服重物，死后还要被剥皮，经过五百身再转生在人道，也是聋盲阴哑，聋残百病，其中所经历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描述。往昔济宾国有一位离月阿罗汉，在山中坐禅的时候，有人丢失了一头牛，牛主寻牛脚印找到了黎月的住房，当时黎月正在煮草染衣服，奇怪的是法衣自然变为牛皮，染脂自然变成牛血，所煮的染草自然变成牛肉，所持的钵盂自然变成牛头。见到这幅情景，牛主就把黎月阿罗汉反绑起来交给国王，国王把他关进监狱。一晃十二年过去了，在这期间黎月阿罗汉常常为监狱养马除粪。黎月有五百位正了阿罗汉果的弟子，他们寻找师父，一直不知师父下落。在夜缘将近的时候，一位弟子终于观察到师父是囚禁在济宾国的监狱里，他就告诉国王说，我的师父在监狱里面，希望国王能裁决处理。国王派人到监狱里去核实，使者进入监狱，只见到有一个人相貌很憔悴，须发很长，正在为监狱养马除粪。使者回来禀报国王，没有看见有沙门黎月。黎月的弟子很有智慧，当时就对国王讲，希望国王下一道命令，凡是比丘都允许出狱。国王就依言宣布，黎月阿罗汉听到这话，顿时须发自落，袈裟披在身上，腾向虚空，显示种种神变。国王见到这般情景，连忙五体投地对黎月说，尊者，请您接受我的忏悔。 而且询问尊者是因为何种业缘而感召12年的牢狱之苦。李月说，往昔某一世我也曾经丢失过牛，我一直跟踪寻找，当时曾诬陷一位辟支佛偷牛，经过一昼夜，我因此堕落三恶道，受了无量痛苦，以余业未尽的缘故，今天正得到阿罗汉果，仍要受报，受别人诬谤。这则事例突出显示两点，第一是妄语业的增长广大，第二是妄语业的领受果报。妄语业的增长广大，离月阿罗汉前世在一昼夜中诬谤过辟支佛偷牛，结果这个业力不是一次就能报尽，而是会一连串的成熟果报，就像一颗种子成熟起来，以那股势力会不断的往上生长一样。一天的诬谤使他在三恶趣中感受无量痛苦，转为人身证了阿罗汉果，还要被人诬谤入狱，以12年喂马除粪才得以消尽。所以我们绝不能轻视语业。领受果报之相，前世谤人偷牛，今世领受的也是被人诬谤偷牛。当业力成熟时，法衣、染织、染草、剥鱼自然变为牛皮、牛血、牛肉、牛头的形象。是谁在制造这一幕闹剧而让离月受谤呢？不是梵天、地势，不是非因无因，唯一是以自己对他人所造的恶业反过来戏弄自己。按这样来思维，越想越会觉得业力甚深，不可思议。果随业转，就像鼓响回应声音一样，传出去什么就会回应什么，丝毫不会错。我们如何待人处事，反过来会得到同类的回报，这叫领受等流。认识这个道理之后，就会知道对待宇宙万物的方式与人生成败关系密切。面对每个人、每个生物、每件事，我们都要晓得发出去什么就会回收什么。所以哪怕是对待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一只蚂蚁或者一朵花，如果是一种不善的方式，反过来就是障碍自己。而给人一个友善的态度和语言，并不浪费什么，反而会积积福德。只要在语言方式上转变一下，效果就会不同。能抉择业和果的关系，就可以肯定做人的道就是一个善字。只有这个善的方式是合理的，此外再没有其他方式。如果对宇宙万物都是一种善的方式，得到的就全是善的回报。这就是领受等流给我们的启发。佛住世的时候，一位能喜比丘以神通力来到大海边，见到一位裸体恶鬼，披头散发，头发盖住了全身，恶鬼双目失明，鼻孔和口中不断地爬出许多小虫，咬食他的身肉。他的身体枯槁如胶木，浑身散发着臭气，远到一游寻之外都能闻到。恶鬼被花斑狗追咬，浑身痛苦不堪，他在痛苦的逼迫之下狂奔乱叫。能喜比丘返回舍卫城，把这次见闻禀报佛陀。佛陀谈起他的前世因缘，往昔迦叶佛的时代，有位施主的女儿长大以后，对迦叶佛的教法生起信心，发心出家修学三藏，后来成为说法法师，收到很多供养。他曾经劝许多施主发心修建金堂、佛塔，供养 佛语僧众。因为他相好，年轻有为，又出生在富贵之家，养成他傲慢的性格。后来他犯了根本戒，仍然享用僧众的财产，最终被其他比丘尼发现，准备将他摈除。这时候他大发嗔心，恶口骂人，无理诽谤其他有学无学的比丘尼，犯了戒律。此后他被逐出僧团，仍然恶习不改，在白衣居士面前到处宣说僧众本来没有的过失，使僧众彼此之间产生邪见，导致白衣也对僧众颇有微词。有些不明事理的人盲从邪说者，对三宝退失信心，不再供养僧众。当时的那个比丘尼就是今天的裸体恶鬼，因为他恶心诽谤有学和无学比丘尼众，所以转生为恶鬼。又因为对僧众无因毁谤，恶口谩骂，结果感得口鼻之中爬出许多小虫，咬噬他的身肉。由于破戒后仍然直接享用僧众财物，以及无有诽谤僧众，使得白衣退失信心，因此被许多花斑恶狗紧追撕咬。他骂人时以斜眼看人，所以导致双眼瞎盲。通过这则事例可以看出，以种种恶业的差别，就会无错乱地造成种种苦果的差别。妄语之中以背弃誓言尤为严重，下面看它的果报。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说，张福是杜林镇人，平时以贩运为业。有一天他和当地的土豪争路，土豪指挥他的仆人把张福推下石桥，当时河水刚刚结冰，冰块的棱角像利刃一样锋利，张福的头颅骨被撞而破裂。人们把他抬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杜林镇的里长一向痛恨这位土豪，就立即把案子上报官府。官府估计这桩案件有利可图，所以对玉宋追得很紧。张福让母亲私下去见土豪，而且转达他的话说，让你偿命对我有什么好处，只要你答应在我死之后代养我的老母和幼儿，趁我还没有断气，我可以到官府去承认是我自己失足掉下桥去的。土豪当即答应了他的条件。张福粗识文字，他还能忍痛自己写下一篇自供状，由于供状确凿，官府也没有办法。但张福死后，土豪竟然赴约否认生前的承诺。张福的母亲屡次向官府控告，终因有张福的供词做根据，官府也无法为他伸冤。后来土豪喝醉了酒，骑马夜行，忽然马失前蹄，也掉到桥下摔死了。对这则事例，有人可能会想，土豪只是背弃了一句承诺，为什么会这样受报呢？要知道这一句承诺里面所含的分量，表面上看只是一句话，实际上这一句表示把抚养张福母亲和幼儿的全部责任都背在自己身上。它包含成年累月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义务，所以背弃这一句承诺就是抛弃诺言中所允诺的一切责任。可是因果律很公平，占了便宜就会让他亏损，背弃承诺便让他跌倒堕落而死。所以言语的力量很大，不要轻率发言。善人不轻易承诺，一经承诺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样不会变动，而轻浮者的言语恰恰相反，他一开始就随便承诺，而且会轻易发大誓言， 可是连小的承诺都无法坚持，怎么能信任他可以履行沉重的誓言呢？轻薄者发誓三天后就会背离，这是拿誓言当儿戏，后果很严重。